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江南。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暗示下一个焦点是古巴，但需要再等几周。
美国宣布恢复与委内瑞拉的外交关系，推动和平过渡。
美军祭出美杜莎水下蜂群，誓言打破霍尔木兹海峡幽灵封锁。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帮助美国拦截伊朗的无人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川普总统在白宫接见2025年美职联冠军队国际迈阿密时表示，美国下一步外交焦点可能转向古巴，但计划再等几周再采取行动。川普提到，国务卿卢比奥一直在关注古巴的事务，但在伊朗战争持续之际保持谨慎。川普说，古巴当局非常渴望达成协议，并对国际迈阿密的古巴籍老板表示，你就要回去了，那将会是伟大的一天，很快就会为古巴的事情举杯庆祝。川普在接受 Politico 采访时表示，古巴政权即将倒台，美国正与古巴共产党领导层接触并提供帮助。他承认，美方切断委内瑞拉石油供应，加剧了古巴能源与经济困境。川普还指出，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被活捉后，美国和委内瑞拉双方关系良好，并正在协调相关行动。川普强调，古巴将成为美国的下一个重点，但会先完成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再正式转向古巴局势。
国务院周四宣布，美国已经和委内瑞拉临时政府达成协议，正式恢复两国外交和领事关系。此举的目的在于促进委内瑞拉和平过渡，被视为双边关系的重大转向。国务院在声明中指出，恢复外交关系将有助于双方合作，支持委内瑞拉的经济复苏，并推动政治和解。华府强调，目前接触重点是协助委内瑞拉人民通过阶段性过程和平过渡到民选政府。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这些步骤将加强两国关系。委内瑞拉政府随后也发表声明指出，双方将在相互尊重和主权平等的基础上推动新的建设性对话。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1月份被抓后，由时任副总统罗德里格斯接任临时总统，并开始与川普政府接触，推动政治和经济改革。在恢复外交关系前，川普政府多位高级官员已经先后访问委内瑞拉，讨论能源和矿产合作，并希望吸引外国投资，协助改善当地经济。
五角大楼周四正式对外展示了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新利器。针对外界担忧的伊朗随机布下的数千枚水下水雷，美军已经启动了代号为美杜莎的最新水下无人机蜂群。这些智能无人机将不再采用传统的慢速扫雷模式，而是通过大量投放、快速侦测与直接引爆的闪电扫雷技术，尝试在最短的时间内开辟出一条供油轮通行的安全生命线。川普总统周二在社交平台上宣布，如果有必要，美军将尽快开始为油轮护航。第二天，周三，美国海军上将库珀证实，伊朗海军主力已经基本被清除，但也坦言，伊朗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与水下水雷仍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造成实质威胁。由于伊朗已经威胁打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海湾水域已经有9艘船只遭到袭击，波斯湾的石油运输明显受阻。
随着伊朗见证者无人机在中东地区频繁发动无差别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证实，已经收到美国和中东伙伴的请求，将派遣专家和军事设备协助防御。他说，我已经下达指示，提供必要手段，并派遣乌克兰专家实地操作，以确保提供所需的安全保障。他强调，这是一项互惠行动，乌克兰会帮助那些协助保障我们安全、保护我们人民生命的伙伴。川普总统对乌克兰的协助表示欢迎。由于乌克兰在俄乌战争中积累了长达3年对抗伊朗见证者无人机的实战经验，他们的技术被视为目前应对在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关键资产。 泽连斯基更提出一项具备交易性质的技术交换计划。他指出，用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导弹去拦截几千架见证者无人机，成本太高，而且导弹数量根本不够。乌克兰可以提供单价只有750英镑的独次拦截无人机，来换取乌克兰急需的 PAC-2 和 PAC-3 爱国者拦截导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智库指出，美国打击伊朗摧毁中共的攻台计划，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江南。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伊朗高层被美以联军团灭后，出现了权力真空。川普总统周四说，美国必须参与伊朗下一任领导人的任命，避免五年后再重返战场，并明确反对由哈梅内伊的儿子接班。请听报道。
在伊朗领导人哈梅内伊及49名军政高层被美以联军行动击毙后，伊朗政权出现权力真空。川普总统周四在受访时表示，让哈梅内伊之子穆杰塔巴接任完全不可接受。总统警告说，扶植一名走同样道路的领导人可能会迫使美国在5年内重返战争。我们想要的是一位能为伊朗人民带来和平与稳定的领导人，因此我必须参与任命，就像委内瑞拉的罗德里格斯一样。美军活捉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后，由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接掌政权，推动政治过渡。川普还说，选择伊朗新领导人的进程尚处于早期阶段。哈梅内伊去世后，权力暂时由3人委员会管理，直到由宗教机构专家会议选出新的最高领袖。外界曾认为哈梅内伊的儿子穆杰塔巴可能接班，他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准军事组织巴斯基民兵关系密切，并在2019年被美国制裁。另一方面，伊朗前总统鲁哈尼的名字近日也在政坛重新浮现。拥有法律博士学位的鲁哈尼曾是资深议员，国家安全体系的元老，曾于2013年至2021年担任伊朗总统，以温和务实派著称，并在2015年与美、英、法、德国、中俄达成伊朗核协议，促使部分国际制裁解除。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伊朗政治精英私下讨论的潜在接班名单中，鲁哈尼再次被提及。伊朗原定于周三举行哈梅内伊国葬并展开3天哀悼，但仪式在开始前突然无限期延迟。伊朗官员没有给出推迟纪念活动的理由，但有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原因之一是害怕与会者可能成为空袭目标。隔天周四，伊朗国家电视台遭到黑客攻击，短暂播放流亡王储巴列维的视频。他在画面中呼吁伊朗民众共同努力走向最终胜利。此外，川普周四还在白宫表示，敦促伊朗军队武装力量投降，并鼓励世界各地伊朗外交官寻求庇护，帮助美国重建伊朗。此外，川普还向路透社表示，他支持库德族武装对伊朗西部安全部队发动攻势，并称若行动展开，其目标应是取得胜利。自空袭开始后，伊朗政府已切断全国网络超过120小时。网络监测机构 NetBlocks 表示，目前部分地区仅能短暂连线，部分民众改用星链卫星网络与外界联络，尽管当局警告使用者可能面临法律处罚。不过，许多伊朗人还是公开庆祝哈梅内伊的死亡。一名25岁的德黑兰妇女表示，因为空袭，反对政府的人没能走上街头庆祝，但人们在网络上发布相关视频表示庆祝，还有人夜间在楼顶观看伊朗当局设施被美以联军袭击的画面，并兴奋高喊。不过，美军方面还是呼吁伊朗民众先待在家里，等清除完伊朗当局的镇压机器后再上街庆祝。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周四，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李布瓦在专访中指出，伊朗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共问题，而美国打击伊朗摧毁的不仅是中共在中东的棋子，更打击了中共试图武力攻台的野心。请听报道。
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李瓦布周三在接受大纪元美国思想领袖专访时表示， 伊朗在中共入侵台湾的计划中至关重要，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伊朗在规避制裁方面扮演着绝对关键角色。里瓦布介绍，中共和伊朗长期以来建立了一套平行体系，通过以物易物方式绕过西方的金融管道进行贸易。此前，中共用这套系统帮助伊朗绕过制裁，如果中共侵台行动遭到全球制裁，就可由伊朗协助绕过制裁。第二，一旦入侵台湾，中共希望确保能够分散美国的注意力。他以伊朗扶持的胡塞武装为例，胡塞武装能在红海攻击过往船只，让美欧每天损失巨额资金，迫使美国不得不在红海同时开战。同时，胡塞武装的游击特点能造成美欧盟国之间的不信任。他指出，胡塞武装不仅是伊朗的代理人，也是中共的代理人。他发现该组织的 35% 的武器来自中共，因此结束这些战线对印太地区的安全绝对关键。里瓦布最近发表了两篇重磅文章，一篇是伊朗问题跟在中国，另一篇是中国乱了阵脚。他指出，近20年来，中共持续拉拢、投资并协同伊朗政权、其代理人及海湾国家，为其构建全球新秩序打造据点。他强调，中共帮助伊朗搭建类似天网的监控系统，重建电信基础设施，扶持伊朗的工业，但却掌握着化学等核心技术，能够钳制伊朗。中共对所建设施收费，还因此独占了伊朗9000万人口的市场。而中共能完成这一切的前提是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的减弱，而美军实施愤怒行动正在扭转美国衰退、中共崛起的局面，让中共的全球新秩序的布局走到尽头。同时，里瓦布指出，川普当前的行动愿景并非在打出伊朗威胁论这张牌来解决问题，也非通过移植民主来实现政权更迭。他强调，这是为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利益进行的全球性重组。他说，伊朗市场基本是块尚未开发的处女地，若市场开放且出现友好政权，该国将吸引成千上万的外国企业来此投资，比如德国工业将获得新客户，该地区也将迎来无限机遇，这将是新的贸易走廊，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将瓦解。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东战火外溢，中国原油进口三重承压，牵动中国经济民生，请您留意收听。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江南。
今天是3月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传中共限制战略物资出口，趋近于战时管制，撤侨迟缓，却为油轮护航。
全球股市再翻黑，油价叠加关税带来通胀隐忧。
川普撤换国土安全部长，诺姆转任西半球安全特使。
有消息说，英伟达停产面向中国市场的 H200 芯片。
下面请听环球要闻。中东局势紧张之际，各国加紧撤侨，但中共的撤侨行动非常迟缓，却派遣海军为中国邮轮提供护航，引发外界质疑，中共只看重利益，漠视公民的安全。许多的中国旅客被迫滞留在迪拜与阿布扎比，等待安排撤离。但是直到周三，中共驻阿联酋使馆只发出了所谓的温馨提示，提醒民众关注航班动态，并没有采取实质的行动。相比之下，中共对经济与战略利益极为重视。彭博社报道，周四的清晨，一艘散装货轮铁娘子号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船舶的识别信号改为中国船只，顺利通行。同时，中共海军护航编队已经进入波斯湾，为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与波斯湾航行的中共邮轮提供全天候的护航。 此外呢，熟悉中共外贸政策的知情人黄聚光周四向大纪元披露，目前中共已经要求企业加强对战术无人机、稀土、稀有矿产及成品油等战略物资的出口管控。一些企业接到口头通知，需对相关订单进行额外审核，并加强对敏感地区出口的审批。北京贸易研究人士吴克刚表示，稀土等关键矿产是军工与高科技产业的重要原料，从目前的政策来看，已经相当于启动了暂时出口限制。
全球股市在经历财长贝森特打击蛇头论翻转后，周四再次反转，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跌，道琼回吐超过500点，主要反映了市场对政策代价的重新评估。首先是能源命脉的清场僵局，虽然美军已经部署美杜莎无人机蜂群，但截止到周四收盘，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战区状态，商业航运持续停滞，油价在周四也震荡走高，布兰特原油冲向85美元，西德州原油单日暴涨近9%，引发通胀上升的担忧，连带影响欧洲股市下跌，尤其欧洲能源转型尚未完成，对进口中东能源依赖极深。其次是贝森特周三还预告了全球关税可能在本周上调到15%，但是到周四收盘时，靴子仍未落地，市场情绪开始分化，依赖全球供应链的零售巨头正承受卖压，而本土制造业和 AI 自动化板块则显得相对抗跌。最后，全美都在等待周五将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这份数据是决定关税令签署与否的体检表，如果数据显示经济强韧，白宫更有底气在周五收盘前签字，如果数据疲软，政策节奏则可能生变，在数据开盲盒前，资金选择防御性撤退。
川普总统周四在真相社交平台宣布，将由俄克拉荷马州联邦参议员穆林接替诺姆担任国土安全部部长，任命将于3月31号正式生效。川普在声明中肯定了诺姆在边境安全等问题上的卓越贡献。诺姆离职后将转任美洲之盾特使，这项全新的西半球安全倡议预计本周六在佛州多拉尔市正式对外宣布。接任者穆林拥有丰富的立法经验，曾在众议院任职10年，参议院任职3年。川普称赞穆林是一位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战士，他将不懈努力地维护边境安全，阻止移民犯罪、谋杀和其他的罪犯非法入境，根除毒品祸害，让美国再次安全，将成为一位杰出的国土安全部长。在3月份的国会听证会上，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批评了诺姆在打击移民和国土安全部管理方面的做法，尤其是针对一项耗资2.2亿美元、被指过度宣传其个人形象的广告活动表示担忧。
有消息显示，英伟达已经停止生产面向中国市场的 H200 芯片。金融时报报道，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英伟达已经把它在台积电的产能从生产 H200 芯片转向生产下一代 Vera Rubin 硬件。此举表明，在经历了几个月美国出口审批和北京潜在限制带来的不确定性之后，英伟达不再预期 H200 芯片近期在中国市场会有显著的销量。 H200 是英伟达较早一代 AI 处理器，此前一直被定位为符合美国对先进芯片的出口管制规定。Vera Rubin 是英伟达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最新芯片架构，专为更复杂的 AI 系统而设计，并面临 OpenAI 和谷歌等美国顶级科技公司的强劲需求。美国政府已经收紧对中国高端半导体销售的限制，而北京也已经表示可能会限制进口以扶持国内企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东战火外溢，中国原油进口三重承压，牵动中国经济民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江南，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微软周四表示，将继续在产品中使用初创公司 Anthropic 的人工智能技术提供给客户，但不包括美国战争部的相关业务。此前，美国联邦机构把 Anthropic 列为供应链风险企业，并建议政府机构停止使用它的模型。Anthropic 已经表示将提起诉讼。川普总统呼吁联邦机构停用 Anthropic 模型，但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说，他仍然可以在五角大楼使用最多六个月。与此同时， Anthropic 和五角大楼关于监控和自主武器的谈判破裂后，竞争对手 OpenAI 已经获准为五角大楼提供机密工作负载模型。
周四，亚马逊网站和购物应用一度出现故障，部分使用者无法结账，无法查看商品价格或访问账户资讯。故障在美东时间下午2点左右达到高峰，当 Detector 网站显示，两个小时内有超过22000名用户报告问题。亚马逊表示，此次事件由软件代码部署导致，并已经在当晚基本修复，目前网站和应用运行正常。部分使用者还反映在使用 Amazon Fresh 下单或查看购买记录时遇到问题。这次故障发生之际，有报道称无人机袭击损坏了亚马逊云服务在阿联酋和巴林的三个资料中心，但亚马逊表示其 AWS 云服务目前运行正常。
日本民间航太公司 Space One 开发的 Kairos 火箭三号机3月5号在和歌山县发射升空，但是在上升途中因为判断无法完成既定任务而启动飞行中断程序，宣告发射失败。这是这个系列火箭继一号机和二号机后第三次发射失利。本次任务原计划把5颗小型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其中包括台湾国家太空中心和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相关新创企业的卫星。 Space One 表示，火箭本体并没有发生故障，而是由于用于控制火箭位置的测位卫星信号接收不稳定，为了确保安全而紧急终止任务。目前公司正在调查具体原因。此前 Kairos 一号机于2024年发射后爆炸，二号机则在升空大约3分钟后终止飞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江南，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超过70%依赖进口。分析认为，随着美国年初抓捕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以及上周末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中国的原油进口正遭受3重压力。如果局势恶化，中国不仅能源成本上升，民营企业和普通民众也可能承受最直接的压力。请听报道。
美以联手打击伊朗后，中东局势急速升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德黑兰时报报道，中国40%以上进口原油会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运送，一旦海峡受阻，航运风险、保险费和运输成本都将急剧上升，直接推高能源与制造业成本。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三接受 CNBC 采访时强调，波斯湾石油供应中断对中国造成的冲击，中国超过 50% 的能源来自这个地区。 BBC 中文报道说，今年以来中国原油进口在3个方向上同时承压，一是美以对伊打击，使中国最大的受制裁石油来源陷入高度不确定性，二是年初美国逮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后，委内瑞拉港口对中国原油装船全面停止，三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停摆将威胁进一步延伸到中国每天超过700万桶的合法中东原油采购。野村证券中国首席分析师陆挺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国，中国原油消费量的 73% 和天然气消费量的 40% 依赖进口，其中约 50% 的原油进口和 16% 的天然气进口需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法国世界报今年初从中国山东发回的报道说，山东沿海的那些靠委内瑞拉和伊朗石油生存的炼油厂正受到威胁，这些地炼企业通常能够以折扣价拿到受制裁的原油， 波士顿东北大学教授邱万军接受大纪元采访时也指出，中国过去通过购买受制裁国家的石油获得价格优惠，从而维持出口制造业竞争力。如果油价极端飙升，并且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中国可能出现滞胀压力。彭博社周四报道，中共发改委官员要求主要炼油企业中石油、中石化等公司暂停出口柴油和汽油。能源成本的上升往往最终转嫁到民众身上。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谢田指出，汽油价格上涨几乎是板上钉钉。中共的惯常做法是把能源成本上涨全部转嫁给百姓。谢田警告，如果冲突持续，物价也可能上涨，对家庭和企业形成双重压力。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给听众朋友推荐一款保健产品，如果您平时很在意身体状态的稳定、循环感受，或者是睡眠品质，尤其是身体的各项指标已经开始出现起伏的朋友，这款来自加拿大的 GeneX 西洋参黑膏滋真的值得您纳入日常调养的选择。产品通过加拿大卫生部和 FDA 的相关规范认证，在严格监管下生产，品质让人放心，不论自用或送礼都很合适。
每天一小勺，温润顺口，不易上火，男女老少都适合，尤其是作息不规律、压力大、容易疲惫的朋友，常把它当作长期补充的营养品。前一阵子还一度全网卖断货，询问度非常高。
现在就到 FM961.net 购买 GeneX 西洋参黑膏滋，立即享有85折优惠。新的一年，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的日常健康，从现在开始。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江南。
我是袁成，祝您周末愉快，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更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